大家好，我是客群阿 Ken，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期的阿 Ken 每周保险观察。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失能保险，那我想要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失能保险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讲哦，因为其实我真的不是什么保险专家，我只是一个从业人员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都是一般的我在跟客户在讨论的时候一些得到的一些知识，然后还有分享一些我平常的所见所闻。那如果今天的内容有任何大家有觉得可以讨论的地方，欢迎在你留言底下留言跟我说，啊，或者是私讯我，我们都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好，那今天呢，我的主题我就把写成工作能力最关键，失能辅助保险通。那我希望教大家怎么来规划失能险。好，那我们先想想一个问题哦，就是大部分我遇到的客户呢，或朋友，他们其实都有医疗险的。那会买医疗险，是不是代表说，其实大家都会担心我们生病？然后生大病，然后花费很多嘛。那我这时候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已经有买医疗险的，那你更应该要思考失能辅助险。为什么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呢，都认为说，好像听到这个失能险就想到残废嘛，好像只有意外才会造成残废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理赔的实务上面呢，其实啊，疾病才是造成残废的主因，而且是能高达几率高达70%到80%这么多。那因为不管是意外或疾病造成的残废呢，它让我们会失去我们长期可以工作的能力，这件事情才是最恐怖的。举例来说，我现在40岁，那按照道理讲，我应该可以工作到65岁嘛，对不对？那假设我的年收是100万，那25年下来，我就会有2500万的收入。当失去工作能力，长期的失去工作能力的时候，这2500万就像泡影一样就消失了，然后当然就会对我家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常跟我的朋友讲，其实一个人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我们持续可以工作的能力。那一旦你失去了能力的时候，对家人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保险其实真正要保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失能险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也是很符合我们一直以来传达的观念，就是保险是要保最严重的事情这样的观念？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几个 case， 3个 case 是你这种 case， 他会失去工作能力，而且失能险是会启动的。那在开始前，我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在讨论到失能险的时候呢，其实它启动的条件呢是政府规定的1到11级的残废。那一级残比较很容易理解，一级残就是最严重，数字越小越严重，就是像植物人啊，或者是双目失明，或者是眼睛、手脚6个里面少2个这样的情况呢，都已经很严重了，这叫做一级残。那11级残言比较更好理解的是，11级残的它有很多种状况，但最好理解就是我这只小子这上面这个最上面这个指节不见了，它虽然也是残废，但是它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我的任何的工作能力，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对，那这边给大家的一个例子，就是1级残的例子，就是脑中风气切变成植物人。那这是一位59岁的大宇哥，那他是公务人员，好不容易快要退休了，可是没想到因为长期的积劳成疾，所以呢他就在工作到一半哦，那脑中风出血，然后就送医紧急急救，就最后呢还是气切，然后因为脑已经受损了，他就变成植物人躺在那里。所以呢，这在失能表上面呢，它是属于植物人状态，也就是我刚才说的1级残。那第二种状态是，常常我们会有时候会听到癌症，癌症其实也是会造成失能的，比如说子宫颈扩来扩散，然后切除膀胱。那阿莲呢，他有一子一女，先生刚刚过世，可是 竟然屋漏偏逢连夜雨，被检查出来呢，他罹患了子宫颈癌第四期，所以为了家人，他很忍痛接受治疗，切除了子宫、卵巢甚至膀胱，他现在要背着尿袋，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养家了。所以呢，他是属于这个膀胱障碍，他是在失能表里面是属于第三级。那这个再下来，这个是一个应该大家有听过的例子。之前呢有一个蛮大的新闻，就是一个交通警察，他被酒驾的女生撞，从后面拦就撞上去。那结果呢，他是这位37岁的员警呢，他被撞了以后，就右腿竟然发生粉碎性骨折。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粉碎性骨折是会截肢的，所以他截肢了，那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做外勤工作了。那长官后来也很好哦，帮他申请掉内勤的工作。可他后来做一做，竟然发现哇，我这些我因为我还是站外勤缺，所以我的同伴们，我的同梯们，他们可能是六个人在做7个人工作，我反而造成他们的 loading 工作能力大增，工作量大增，所以他就很不好意思，所以他还是婉拒了长官的好意，然后就离开了。可是他之后离职之后，他还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蛮值得大家思考的。所以呢，他这就是符合这个失能表下肢足关节缺失者，他就是6级残。那另外就是像手这样子，上腕关节缺失者，那也算是6级残。那大家知道我之前从事保险业之前，我的工作是资讯工程师嘛？那大家想一下，假设我今天少这个，我还能够做资讯工程师的工作吗？或许可以，或许公司对我很好，把我留下来了。可是呢，我觉得我会不会做得战战兢兢，然后我也不敢要求加薪，不敢要求升迁，因为我觉得公司把我留下来已经很好了。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我认为残这件事情啊，就是冲击最大的状况。这个人呢，一个人呢，他不管是大病或大意外，他到医院治疗之后，那他出院之后，他就会面临到最好的状态，就是他被救活了，然后他还是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岗位。所以即使家人呢为了他救他，然后花了100-200万，借了100-200万，只要他工作能力还在，他是不是总是会有还完这些钱的一天？可是最尴尬的是，我们被救活了，但是我们可能被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做现在这么超的工作了，所以它就是会造成我们收入的锐减。那更严重的是，我们除了我们变成1级残，然后需要家人的照顾，所以我们除了不能赚钱之外，我们还没有办法造成，就是还要花家里很多钱让他们照顾我们。那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样来规划失能辅助险呢？那额度要怎么样才够呢？那这边讲，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失能险它的架构，它分为一笔金跟辅助金。一笔金就是说，当你发生1到11级残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保险公司就先给一笔钱。那这笔钱的大小呢，是根据1到11级残它有不同的百分比，1级残是最多的，所以通常都是100%。那11级残最少通常是大概是 5%。所以如果你买一个100万的保额，你1级残的时候你就赔100万，那11级残的时候他就给你一笔5万块。那大家都知道，这种一笔的其实不是那么够赔，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呢，在这个第二种叫做分次理赔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可是分次理赔，它会每个月或每年给钱，这种保险呢，只有在1到6级残的时候才会启动，因为1到6级残真的是会很大幅度的影响我们工作能力。所以呢，它的给付方式是每年每月，那它的保额又有分哦，有一些不太一样，有的是1到6级残，它会1级残赔最多，然后6级残就慢慢降下来。也有一种是1到6级残，只要发生任何一种状况，都会赔一样的保额， 哦，那他有另外一个是说，哎，赔的次数或是总额，他 有一些保险是有限制的，就比如说赔了30年、40年就不赔了，或者我赔到假设1800万你就不赔了，他们会有这样的限制。那也有一种，也有的人的公司呢，他是一直给到这个人往生走掉，他才会停止。哦，所以呢，我其实是比较建议下面这样的概念，因为我觉得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分次理赔，而且呢最好是不分级距，然后呢最好是可以一直给到走掉。所以这边的两个概念，很重要的概念就出来，就是每个月每年到底那个额度给多少够不够，然后再来是他给多久，最好呢是可以一直给到这个人走掉，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保险。所以呢，辅助金到底要什么额度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分为2到6级残跟1级残，因为2到6级残的是我虽然残废了，但是我可以行动自如，我可以起码还可以基本照顾自己，不需要人家来照顾我。所以这时候呢，我的损失只有我工作能力的损失。所以我建议说，最好呢是保险公司可以给你一个月4万块，这4万块除了让你有生活有支出之外呢，就是在生活开销都够用之外呢，还会最好还有还可以多1-2万块，让我们去学习，那些费用是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往后的人生要怎么样走出第二春的那样的技能。我常常开玩笑说，就算是如果真的是手这样的话，我就算去当口足画家，我可能要学个5-6年以上，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字写得很丑啊，对不对？所以这4万块给我，真的会让我比较安心，让我可以比较有勇气去面对后面那种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变一级残，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们需要被长照。这时候呢，家人可能会花，可能起码一个月多花2-3万块来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买到的额度呢，在一级残的时候，最好是可以有6到7万块一个月，这样子家人才真正有机会不会花到钱来照顾我们。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常被问到的问题，他就是说，哎，天，我常常听到长照险，哎，他跟我推长照险，那跟你这个讲的失能险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我跟你讲，长照险的确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保险。那它是出现的，是在失能险之前。那长照险的名称呢，叫做长期照顾险。所以呢，它的启动条件呢是84量表。哦，那84量表呢，它就是会确认这个人呢，他进食、移位，然后无厕、沐浴、移动这些。行走、坐卧、更衣这些能力呢，如果有6个里面呢有3个不能的话，它就会符合84量表，它的长照险就会启动。另外一个呢是比较否认知功能障碍，是要比较偏向失智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会去看说我这个人他可时间啊、场所啊，还有他认不认的人，这3个里面有2个人不能不行的话，他也会启动。那大家看到这边有没有发现说，哎，其实长照险好像是它启动的条件真的是比较严重、比较后面这样子的话，它才会发生。那的确，它真的是它比较专注在真的需要长照的状态的时候，它才会启动。那跟失能险比起来呢，失能险会更早启动，因为它当我们一个人，他不管是如果是癌症或是意外，他慢慢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他一定会先符合长照险残废险1到6级残的状况之后，他才会慢慢变成需要长照的状态。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比较推荐失能险的原因，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找到失能险会理赔，但是长照险不理赔的状况，但是我们很难找到长照险理赔，但是失能险不理赔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它启动时间比较长，而且它的启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所以这是我比较推荐失能险的原因。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到这边。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其实如果你有考虑失能险的话，我觉得失能险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保险。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其实最近客户也推出长照2.0了， 代表说，其实这样的议题，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了。那所以我们在考虑失能险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说，你真的当你发生情况的时候，保险公司到底每个月、每年给你多少额度，这额度一定要够用才行。然后最好呢是，它可以一旦发生的时候，它就一直给到这个人走掉，这样这个保障才能真正的完整。那失能险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管是意外或是生病，它都可以获得保障。所以呢，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解决，就是我们面临到残的时候这个风险，才能够免除家人的沉重的负担。好，那我今天呢对失能险的分享就简短分享到这边。那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啦，那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做影片跟大家多做讨论。那就请大家，记得。也可以在脸书上面呢搜寻阿 Ken 每周保险观察，这是我的粉丝页。那我有 每次的影片也都放在那边，请大家帮我按赞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大家拜拜。